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来上教义神学导论的第五课，第五课的课题是三位一体。位是一位两位三位的位，位置的位，一体。三位一体在圣经的教义里面是指我们的神有三个位格，但是却仍然是一位上帝，是非常重要的教义，非常难明白的圣经的思想。三位一体这个名词是由教父特土良首先使用的，这并不是圣经经文里面的用词，而是在我们认识神，在神学里面呢，描述我们神认识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特土良是在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的教父，他首先使用这个三位一体的名词。很难理解，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理解。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三位一体完全的解说明白，因为它是超乎我们的理性，超乎我们的经验，但是我们还是得用信心去看圣经有关三位一体的教导。我会从旧约圣经给你看一看三位一体的一些经文，它不是很直接的，但是很明显有三位一体的观念。然后呢，第二方面再从新约圣经来看。第三方面呢，我们透过神学的角度来思考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给我们关于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些教导、一些反省。那么第四方面呢，我要提出一些关于三位一体的错误观念。那这一堂课呢，也仍然求神怜悯我们。好，首先我们看旧约圣经对三位一体的教导。你可以写一旧约的信息，或者干脆简单的就是一旧约圣经。首先，圣经里面很清楚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单独的独，一二三四的一。这是申命记六章四节，申命记六章四节的经文，这节经文请你记下来，申命记六章四节。很清楚，我们所认识的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上帝，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还记得我们讲神存在的那一堂课里面提过人们对神观念的四种分类吧，多神论、泛神论、二元论，还有独一神论。是的，我们的圣经所讲的就是独一神论，而且很明白的、很明显的独一神的观念呢是正确的。第二方面呢，是从旧约圣经的复数的用词来看，复数，复杂、复数、多数的用词，在原本的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这个用字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叫翻译成咱们中国话呢，发音就是埃罗辛或者是耶罗辛。耶罗辛这个字的字尾呢，不是单数，而是复数。这挺有意思的，是复数。那复数的耶洛辛呢，可以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就是我们。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的确有把神自己表达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三章二十二节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怎样怎样，我们，神对自己说的，但是却是我们。 但是这里你可千万不要把它误解成神是复数，就是好多位神，不是的。在圣经用法里面，旧约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复数的用法呢，是表示神的伟大超越，所以有这个埃洛辛，就是咱们中文圣经翻译的神、上帝、神这个字的这个复数，它的字尾是复数，是多数的意思呢，是表示神的伟大，这是他们文字的特性，或多或少呢有这个多数的这个观念，这倒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方面呢，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当然不是一位了，可是有意思的是呢，神的使者有的时候呢却包含了神自己，这个是我相信你读旧约圣经大概你发现过，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我倒愿意跟你看一看这个经文。神的使者有的时候在旧约是指天使，是指天使，但是相当一些经文呢给我们看到，哎，神的使者怎么最后又跟神或者是耶和华混着来使用呢？好像其中就是有，也就是有神自己的。那特别是在创世纪啊，创世纪十六章、十八章、十九章都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有圣经，你要跟我一块看看的话呢，你就会更明显。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六章，十六章七节到十三节，七节到十三节讲到这个撒来的使女啊，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使女夏甲，她被赶出去了以后呢，很可怜。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就向他显现。创世纪十六章第九节，你看经文这么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也就是对夏甲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等等这样讲。然后到了十三节呢，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你注意十三节，前面呢八节九节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呢，是耶和华的使者跟夏甲说，然后十三节呢就说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耶和华，对，这里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情况，一个观念，就是九节的耶和华的使者跟夏甲讲话的耶和华的使者呢，夏甲称他为耶和华，有这样的一个用法，使者代表了耶和华，也称耶和华。那不单是一次呢，另外一处呢，在这个创世纪十八章好像更明显了。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九节，你知道是这个亚伯拉罕呢，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就是十八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的。所以是耶和华显现，怎么样显现呢？第二节就描述了亚伯拉罕这个举目观看呢，他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那三个人当中呢，有一位我们特别注意，你看第十节，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十二节，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注意创世纪十八章十三节，十八章十三节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哎，在这里你有没有听到？十三节一开始不是说耶和华的使者，或者说三个人当中的一位，十三节，而是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撒拉为什么暗笑。然后你知道啊，这仍然是三位当中，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看到的应该是三个人，或者是耶和华的狮子。十六节就讲，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等等等等。这样你从创世纪十八章的第二节、第十节、第十三节，尤其是第十三节，你看到三位当中有一位明显的是耶和华。同样的，十九章第一节到二十八节，你比较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就是说在旧约圣经，神的使者呢，有的时候呢跟耶和华，或者是耶和华自己。你读这个约书亚记啊，也有这样的发现。在攻打耶利哥之前呢，约书亚看到一个这个神的使者，而他呢是来率领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这大元帅其实就是代表了神自己。那我们看到神的使者有的时候却指神，那么使者呢，两位当中或者是三位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有这个影子，很接近三位一体。但是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却发现呢，在三位一体的观念里面呢，三位却不是一样的，就是是互相有分别的，这是正确的用词，互相有分别的。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十节的话呢，救赎主跟耶和华是可以分别开来的，救赎主与耶和华是可以分别的，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十节。另外，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六节，主的灵与耶和华是可以分别的。五十九章二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十一节，主的灵与耶和华有分别的。这是在旧约我们看到比较模糊，但是不是没有这样的观念，三位一体。然后我们再进入新约圣经也是很清楚的讲，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四节到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到六节。为了抄写笔记的听众朋友，我再讲一遍，独一的真神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节到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到六节。而且呢，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天父就是神，天父就是上帝，这个很明显，但是我们还是现在上课的笔记，能记的人呢，听众朋友请你记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一节和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这经文我就不给你读了，如果念的话当然更好，但时间的确有限，我们要抓重点。那另外第三方面，在新约圣经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神，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二十节，另外约翰福音一章三节，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对，耶稣基督就是神。好了，天父是神，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圣灵也是神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五章三节到四节，这请你记一记，使徒行传五章三节到四节。另外，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六章十九节，六章十九节，那个尤其是使徒行传五章三节跟四节，我给你读，你要听看一看。这里呢是关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一对早期教会的信徒呢，欺骗神而被惩罚当场死亡的可怕的这个审判记载。背景我不提了，使徒行传五章三节经文这么说，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注意这最后一句话，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可是在第三节那里说呢，你欺哄圣灵，对不对？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第三节说欺哄圣灵，第四节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所以欺哄圣灵就是欺哄上帝，圣灵是神，很清楚的一个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三节跟四节。另外呢，除了天父是神，耶稣是神，圣灵是神之外呢，你又发现是三而一，一而三的，这就是超乎了我们的数学观念。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真神教义呢是比较难理解的，但不是不能容纳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它不是用数学观念来看的。最好的三而一就是三位是一体的一节经文，用一节经文来找的时候呢，最好的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8章19节这么说，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节经文呢，你注意两方面，第一，受洗呢，施洗呢，耶稣说奉父，也就是天父圣父，子也就是神子耶稣基督，圣子耶稣基督，圣灵当然就是圣灵了。所以一节经文提到上帝耶稣圣灵，就是三，对吧？三个三位。名这里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名字的名，奉他们三位的名。那名这个字呢，是复数还是单数？是多数还是单数？听众朋友，我问你，按照道理讲，从文法上说，名应该是三，应该是复数，对不对？因为是天父耶稣圣灵的名，三位嘛。可是我们的圣经呢，名这个字啊，名字的名啊，是单数，单数。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因为咱们中文圣经本来就在文法上一个字名词上不用复数跟单数。你说苹果，你不知道那苹果是两个还是一个。我周广亮说，这个麦克风，我播音室里面有麦克风，英文圣经一讲麦克风呢，它可以加一个 s 表示复数。的确我这个播音室呢有两个麦克风，有的时候我跟周素琴呢，跟我爱人录音的时候就用这个播音室，就是两个麦克风。可中文表达不出来，英文就表达出来。圣经的原文希腊文他们能够表达单数跟复数，有英文圣经的，我们当中有学生啊，看懂英文的，有英文圣经，你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19节，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名字呢，你看一下英文圣经，它是单数，很奇妙，单数。所以我们说三而一，最好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虽然是三位啊，却是一个名，一个名，就是一位上帝。另外你还可以参考马太福音3章16节和17节，马太福音3章16节和17节，还有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所以从新约圣经我们也看到三位圣上帝，我们的上帝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这个位特别是强调位格，不单单说来了一位，来了两位这样的位，而是位格，这比较难理解的一个观念呢，人格位格，三位天父耶稣圣灵，却是一位神，却是一个神，却是一个神，不是三个神，这叫三而一，一而三，三位一体，在新约圣经也很清楚。
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1章13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里的规模就是教义。保罗嘱咐提摩太把从使徒所领受的真理看作一种纯正话语的标准，也就是根据圣灵的权威由教会所定立之圣经的教义。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好，跟着我们来看第三神学的思考。神学思考我有六点。第一，三位一体，在约翰福音10:30。这经文呢，请听众朋友你一定看不明白的时候呢，来电邮来信，甚至有机会在益友热线呢打电话的话呢，都可以来问交流哈，免得产生误会。这个学习呢，如果你问了以后，学习的会更透彻更快。三位一体，这一体的强调，你看约翰福音10:39，我还是给您念了。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原为一。这三位一体的观念呢很重要，因为有一些异端呢，像耶和华证人呢，就是在三位一体上产生了偏差。第二，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但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却不是三位神。这是在神学上整理我们从旧约从新约看了以后呢的一句话，关于三位一体。天父上帝不是耶稣基督，严格讲耶稣基督不是圣灵，圣灵又不是上帝，但是圣父呢是神，耶稣是神，圣灵是神，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这叫三位一体。也就是前面我们讲了，我们说在讲到旧约的时候呢，主的灵与耶和华有分别的。我的意思说不是呢，那你不要弄误会了，就是天父跟主耶稣基督是有分别的，但是却是我与父原为一，还是一体的，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这一点呢就是三位一体难理解的一个特点了。第三方面，在现实生活里面没有一个比喻可以表达三位一体的观念，只能够部分的局部的来说明，没有一个现实的例子跟比喻能够表达，所以不能够举例子。有的人喜欢试试举例子，只是他只能讲某一些特点，不是全部的三位一体。比方说有的人说好像好比太阳，三位一体好比太阳，怎么样好比太阳呢？有阳光，有热能，有太阳。那么太阳比喻天父上帝，阳光比喻耶稣基督，热能呢比喻圣灵，可以这样比喻。但是呢他们能不能够同时在一块出现呢？或者是单独出现，也就是太阳呢？热能能不能够单独出现而就是太阳呢？这个就不能完全表达三位一体里面的观念了。有的人还喜欢用这个水呀，冰水气体在三种温度下的三种状态，但是还是不能够完全表达三位一体的同质，而且同时存在，三位一体的同尊同荣同等，对吧？天父耶稣基督圣灵是同等，但在功能上，在作用上，在位分上，在职责上呢，天父耶稣基督圣灵是有不同的这个功能。圣灵彰显耶稣基督，我们不高举圣灵，对不对？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等等。这是以后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其他的科目里面要探讨的。所以我们加一个定义了，一位独一的真神有三个位格，三位都是神，他们之间有爱的团契，是同样的本质，就是神，同样的尊荣，并且同样的荣耀，地位相同，能力相同，却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是三而一，一而三的独一上帝。第五方面，三一真神的教义呢，不是能以数学的观念来理解的，必须从圣经整体去掌握。三一神工作的一节经文呢，工作 我们所显在我们当中最好的一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也就是上帝圣父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圣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透过圣灵的工作来相信，没有圣灵这个字，但是相信的是圣灵的工作，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你看到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工作都显明出来。好了，这是神学思考。第四方面就是错误的观念了。在圣经里面，智慧主义也叫诺斯底主义呢，他们以二元论的这个灵体跟物质对立的观念，而不认造物主上帝，也不认耶稣基督。这个有经文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请你记，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针对的诺斯底主义或者智慧主义呢，是二元论的，他们在三位一体的观念上有了偏差，所以是异端。另外有一个叫亚流的，在早期教会，亚流的主张带来三位一体的偏差。亚历山大的亚流主张基督是万有之先被造的，被造的，这就是有问题。后来神借着基督再造万有，所以呢，基督是介乎神与人之间的，好像是半神。基督与神有类同的本质。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呢，第一次的教会大会在尼西亚召开呢，是公元后325年，判定亚流主义是错误的，是异端。尼西亚信经就是针对三位一体的问题而发表的，这句话很重要。公元后325年的第一次教会大会尼西亚会议结论发表的尼西亚信经，针对的就是三位一体问题，是由亚历山大的亚流主张而产生的偏差。那么现在来说，在三位一体上有最大偏差的是什么呢？前面我提了，就是耶和华证人守望台，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是真神，因此耶和华证人是异端。另外有一个从神学角度上的一个偏差呢，我给你提一下，就是神歌唯一论，讲到基督本来是人，但后来呢，神赐他超然的能力。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呢，就脱离了神的关系。那么这在早期教会历史里面呢，讲到这是一个动力神歌唯一论，这个主张是带来问题的。以后的这个撒波流呢，代表了这一方面，就是在第三世纪神歌唯一论呢也是错误的。就是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呢，智慧主义亚流的主张或者亚流主义尼西亚信经就针对它而产生的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还有神歌唯一论，都是在三位一体上产生了偏差的。希望我们透过圣经，刚才我介绍的那个第二大点的新约圣经的经文呢，能够帮助你好好的理解三位一体。我觉得有个小小的结论，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伟大的，超乎我们的数学逻辑所能够完全解释的，但是他的伟大令我们折服。我们从整本圣经看，虽然是三位一体却不矛盾。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教育神学导论第五堂课就讲到这，谢谢收听，再会。